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海伦，今天节目中我们多次提到根据维州政府缓解租金压力的计划呢，在维州的房东呢极有可能将只能每2年涨一次房租。
虽然这一提议赢得了租户团体的支持，但是房地产协会称此举荒谬，甚至是灾难性的。
听众朋友，房东2年才能涨一次房租的限制您同意吗？如果您是住在维州的房东其实不论是哪个地方的房东都差不多。
没错。
您怎么准备怎样去应对呢？
如果您是租客的话，这个策略能在多大程度帮您减轻压力呢？
您觉得怎样能更好解决现在的这个租金压力问题啊？热线电话已经开通，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看一下现在的大致的租房数据为了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呢，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计划领导全州进行一场行业重组，最具争议的提议之一就是刚才提到的限制房东每2年只能涨一次房租。同时呢，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安德鲁斯政府呢还在考虑对像 Airbnb 等短租房的征收每个订单5澳元的税所得收入呢将于建设这个社会福利房。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租金占收入比例达9年最高1/4的家庭呢半数开支用于交租。那么数据显示家庭收入用于交租的比例达到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专家指出呢，所有收入群体都已感受到了租金的压力。那么澳新银行及房地产分析公司 CoreLogic 的最新数据则显示，随着物业租金持续上涨，澳洲人用于交租的开支已经超过了收入的30%，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两个机构呢共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呢，目前呢租金所占的比例达到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30.8%， 对于就是这个收入处于底部25%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租金占比呢更是高达 51.6%。
数据证明呢，在3040定律下，这个住房压力这个问题呢是难以解决。那3040定律呢，也就是收入最低的40%人有30%的收入呢要用来应对这个住房的开支。尽管中低收入者之间在住房上可以承担这个负担的程度上有着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报告则发现呢，这个差距正在拉大，贫困家庭受租金攀升的打击更大。
CoreLogic 的研究总监欧文表示呢，租赁市场的高需求是由一些不寻常的改变造成的，包括人均拥有物业数的减少、海外移民人数的剧增等等。另外呢，投资环境不佳也让呢新出租物业的流动性呢变缓。他说呢，租金暴涨、央行加息、建筑行业压力都降低了住房竞争。
他此前预测投资物业借贷恢复可增加出租物业供应，从而降低租金，但他也强调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数据显示呢，目前澳大利亚出租物业空置率为 1.1%， 远低于过去十年平均水平的 3%， 新招租物业的数量也低于平均数字。那么澳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艾梅特则表示，经济前景不明朗也影响物业买卖市场，令更多人暂时租屋观望。那他也说到呢，就是社会房屋减少，无论哪个收入群体都能感受到租金的压力。
那么听众朋友，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位学者关于房租管制问题哈，他的一个分析哈。今天我们在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中呢，和您一起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维州政府缓解租金压力的计划下呢，房东只能每两年涨一次房租。这一提议呢赢得租户团体支持，但呢房地产协会呢是提出批评态度。您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呢？您如何应对？您觉得怎么样更好的解决租金压力问题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13007993 13007993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踊跃的拨打热线电话，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喂，大家好。
哎，陈先生您好，您请讲。
你好，早上好。
对，早上好。哎，谢欣是不是不做这个节目了？
不会，他休假五周，在八月初的时候会回来。
好，没问题，没问题。哎，关于这个房租上涨的问题啊，如果两年加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实际的，而且我假设我是那个了，我假设我是一个房东，那出租的时候，如果我知道两年涨一次的话，那我第一次涨可能就直接涨个30%。
对，一次涨很多是吧？
对，如果我知道只可以再加两年加一次的话，那就加就多加一点了。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反效果。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看这个房租上涨的问题，其实背后的原因应该是通货膨胀和房贷的利率就或者是银行的贷款的利率上涨。那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利率上涨是因为通货膨胀。那这个我觉得提出的安德鲁政府的提出的这些人，可能他们没有经济的背景吧，根本不知道因为房东也要还房贷的，房贷上涨的话，那你可以叫你更应该立法是不让银行涨利息啊，那没有理由要，人家这是不实际的，没有理由要人家房就不能涨，但是利息一直在涨，那就是成本一直在涨，但是出租房的时候不能涨那个政府去干预自由市场，这是不合理的，而且这样子会导致可能会疯涨，这个会有反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要再看看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笑的一个政策。
租房群体确实是面临压力哈，您觉得怎么样来缓解他们压力比较好一些呢？
我觉得租房群体呢，其实是可能自己是没有房的，那收入都是偏低的，那我觉得政府更应该是多创造工作机会，这可能才是提高他们的收入，才是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吧？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些方法是比如说在比较好的地点，政府如果可以多盖一点government housing。那这可能比用廉价租金政府去出租，跟私人的出租房去竞争，那多了竞争，那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解决方法，或者是在某一些收入，就比如说收入在5万澳币以下的，我们可以政府多盖这种房出来出租给他们，可能是300块一周的，那这样子可能他们的承受压力就没有这么多，而且就会把 一大部分的那个租房的人会去
补助一下哈。
对，
谢谢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维州政府呢，缓解租金压力的计划下呢，房东将只能每两年涨一次房租。听众朋友，您怎么看这一点啊？您觉得怎么样能更好的解决租金压力问题呢？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赵先生，
哎，您好，两位好。哎呀，房租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我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待了20-30年，30年以上呢，肯定都是有房子的了。每年这个物价指数在涨，房价也在涨，银行在涨，中介的杂费在涨，工资在涨。最要命的呢，每个房子呢，它每年都是要有维修的，维修费大涨，而且里面很多房子好一点呢，里面很多家用电器也都要维修。这些钱可以说在这两三年内涨得实在是太厉害。先暂时不说这个银行的利率，这些费用已经涨得非常厉害。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政府再出台一个两年不许再涨房租，如果通过的话，当然现在还没通过。
不是两年不许啊，还是两年只能涨一次。
对。
不，两年只能涨一次，对不起，就不许多涨，涨不许多涨。如果真出了这样的话呢，前面你们有专家说个办法，我两个礼拜之前正好就租一个房子，也没有，但是很简单，人家就说长租短租，我说你长租呢贵，短租呢是便宜。他说为什么？我说短租呢，心里我其实我跟中介就说得很清楚，短租的话我就这个房租，我今年的房租就这个房租，涨完了我已经涨好了，就这个房租。如果你要想租两年以上的房租的话，那我肯定要贵，肯定比这一年要贵，因为我不知道第二年房租到底怎么涨法，我不知道，所以一年呢是便宜，两年就是肯定是贵。所以说他说两年不只能涨一次房租的话呢，其实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要给我签两年，我两年是贵的，你签吧，签你签你签我可以签给你。如果你要想租一年的话，一年是便宜的，那我就不涨房租了。其实我不相信这个羊毛会长在猪身上，这羊毛总是要长在羊身上，它长不到猪身上去的。说这人脑袋瓜子我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实在把这房东逼急了，房东没有办法，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我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没有别的办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多有房子的，买房子的，有大公司，有中介，但是你们很多这个市场应该知道，有很多中小型企业，他们对这个一般性的投资房特别多，你特别像这种居民住房，几乎很多都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生意来弄的。但中小型企业、中小型生意这几年可以说近20-30年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环境啊，也就是说这个投资环境，包括我们澳大利亚本土的投资环境和海外来的投资环境，这些环境每况愈下。我们和一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人在打交道，我们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总是吃亏，所以这个行当嘛，一点一点的走下坡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一定要和我们这个澳大利亚价值同盟结合起来，形成自由贸易，这样的话我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可以改善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发展余地，这样的话呢它反而会促进房地产的发展，这样的话呢房租就不一定会涨那么高。另外就是说买房子租房子，这毕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要辛苦的，要努力工作，这是一个前提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维州政府缓解租金压力的一个计划哈。该计划下呢，房东将每两年才能涨一次房租，您怎么看这一点呢？如果您是房东，您准备怎样应对？如果是租客的话，这个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您减轻压力呢？
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踊跃拨打。
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
是
您，
陈先生，请讲。
好的，这个是发生在维多利亚的，这个细节就不谈了，就两年涨一次或者同一次。这个是用概括的来说，这是行政干预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应该按规律走，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发表我的看法，结束， 谢谢大家。
好嘞，
啊，谢谢，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听众朋友，维州政府呢，这个缓解租金压力的计划呢，是房东每两年只能上一次房租哈。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早上好，周女士。
啊，你好，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您好，
您好，
请讲，
请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维州政府呢，对于这个投资物业，真的好奇怪。他总是说要那个就是冻结那个租金，那为什么他不叫 insurance company 做冻结那租金那个费用呢？为什么不叫那个银行去冻结那个 interest 呢？是吧？
嗯。然后您怎么看？
还有那些费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但租金又不能涨，那就那借人家的钱是天掉下来呀，去没那个 loan repayment。
如果这个他这个计划实施的话，您准备怎样去应对呢？
就觉得好奇怪，这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呀，啊？这个州长。
嗯，关键我们的听众好像都是有房的哈，所以说，对，能不能站在这个租房者的角度啊，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呢？
租房者，我就说，其实他不是要那。要这个不是要我们要那些业主去买单，他应该政府应该就是多一点那些公房去帮助人家，
嗯
嗯，
是吧？不是叫人家就业主去，就为这个政府之前那小生意他派多少钱给他们呀，啊？小小的生意就派很多钱，他现在就平常也去买这个单，他为就政府就给了很多钱出来，现在就是。叫那些业主去为他买单，有这样的情况吗？
好嘞，谢谢周女士的看法。
就觉得好像，比如说，你的租金收入是30000块钱，然后你给了那个 land tax 给了7000-8000块，然后那个 insurance 2000块，水费1000块差不多，然后还有那个 maintenance 费用，那3万块钱，然后你借了80万，你想一想，利是5万多。已经给了30000，还自己还要亏30000块钱出去，谁还承受得了啊？还有，如果他总是这样，那投资那些人全退出了市场，那租房子的人不是还难去租房子吗？
嗯，
再难去，如果他们很难去租房子的话，那租金不是还是一直在上涨吗？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们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
谢谢周女士的看法啊，谢谢您。
好了，谢谢。
谢谢您参与节目，发表您的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分享您对维州政府缓解租金压力，那就是这个计划下啊，房东只能每两年才能涨一次房租，您对这个计划怎么看？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众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您好，陈女士。
哎，你好，是我吗？
是
您，您
请
讲。
哎，你好，哎，你好，我是那个维州的租赁经理啊。然后我可以站在一个中介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哎呀，太好了。
那么对，就是我这边最快收到的反馈是本地房东的反馈，因为州长是周日出来讲的话。
对。
那么星期一的时候就自媒体已经开始发酵这个新闻了。那么我们在本地的一些房东他们已经开始联系我说，哎，这个出来以后，我是不是要开？我要上一次涨租金的时候，我要涨得更狠一点，我要涨到位了，要不然我可能就是两年都不能再涨了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房东那边的小心思肯定是我下次涨租金的时候，我要提防这个政策。
嗯，
那么租客那边肯定是还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呢，从我们就是从过去两年就是州政府开始做了一系列的。那个租赁法的改革啊，就看似好像是帮助那个租客站在租客那边，其实实际上是给了那个房东更多的理由去加房租，因为他们就是使这些新的政策使得房东那边的那个责任多了很多，他们开销其实是多了很多的，所以房东只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在那个体现在租金上面，那么这一次的动作肯定也会，其实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就起不到州长所说的控制租金，然后把是房租 房租房变得更有可负担性，这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
嗯、您作为一个租赁经理啊，如果是我们换一个换一双鞋、啊，站在这个租客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在什么情境下或者什么政策下，这个房东就不会给这个租客涨太多的房租呢？
那肯定是房东的压力得小才行。就比如说，我像我刚才讲了，就是好像一些安全检测，我不知道荆州那边的那个的安排，就是那个法规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每年每两年又多了这个安全检测，就是房东必须就只能。没有办法别的选择，就只能把这些赋税什么的都体现在那个租客方面。对对，只能就真的只能是房东的压力减少了，那么他们在涨房租的时候才会更加手下留情。
非常谢谢租赁经理陈女士给我们分享您的看法，谢谢您。
嗯，好，不客气，谢谢，拜拜。
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早上好，曾先生。
早上好，哎，能听清楚吗？
非常清楚，您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是作为一个租客的身份来说一下啊。
哎呀，听听。
对，我也是在维省。
嗯。
然后这么说吧，我不觉得这个会有任何的改变啊，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个好消息。只是觉得州长现在真的。以行政来干预这个自由经济，我是觉得这个是开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先例，然后也没有看出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我之前有个听众也说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政府直接把一部分的钱或者做一些什么政策来提供一些公租房，这样的话可能对市场会有一定影响。要是光用这个行政命令来压制房东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有任何好处，作为租客来说，我也不觉得我有任何得益啊。好，那上次的这个观点，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曾先生表达自己看法，
谢谢，
谢谢您。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谢先生，谢先生您好。
早上好，谢先生。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
我简短的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就是说，
非常欢迎。
我作为房东，也作为租客，因为我是租的厂房，然后但我自己也有投资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本身现在加息加的又很厉害，然后各种成本包括房屋的成本，然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决定。我是觉得你说大家来投资做投资房，那肯定是想的是去一个投资理财那个东西，那既然如果是这个收益成本达不到预期，或者是它的收益会比较慢，那我们为什么要投资房产呢？对不对？我们可以投资一下，换一下这些钱，我们可以投资一下别的东西，而不是说，做一个非常收益慢的一个项目，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是也有可能的话，就是说，作为房东的角度来讲，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涨很多租金，因为你靠我不掉我的一些东西啊，我可能我现在，收的租金，我实际上产生的 profit， 然后还不如前五年、前四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
非常谢谢先生分享您的看法。
这个东西，好，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您，
非常谢谢您分享您的这个实际情况的经验和看法，哈。接下来我们再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早上好，李先生，请说，
请讲。
你好，就我觉得他把一年变成两年，其实就把那个租金上涨的推迟一年而已。如果我过了两年，我把去年我赔的，或者是今年我赔的，我双倍、翻倍把它加上来，所以它那个政策有用吗？而且它供需关系现在就把那个供那方面的人的压力无限的增大，明年又说要把那个建筑条例变了，建筑成本增长，然后作为房东来说，我多花钱建一个房子，我当然要回本，我当然要从那个租客那边拿钱回来，所以就无论他一年、两年还是三年去涨那租金，总有一天租金会涨上去，所以他那个政策其实就是拖延时间，没用。
好嘞，谢谢李先生看法，
谢
谢您。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尤其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